刚才读的好像不是诗篇第一篇了、好像那可能是这个程序单上哪里有出了问题。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再次希望大家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一点。好，我这样我们我相信我们敬拜神应该是很喜乐的，不是带着一个畏惧的心。好，我们尽量往前坐，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我也可以看得你们清楚一点了，因为毕竟我们是弟兄姐妹，我希望看得你们看得清楚一点。我眼睛实在是不怎么样了，然后后面的我看不太见，有时候你睡着我也不知道。上个星期我们借着这个雅各书，我们提到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个不会动摇的磐石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充满变数，我们活在一个随时充满这个会经历风浪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过着一个蒙福的生活。好，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讲这第二部分。让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使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而是真是能够把你的话语带回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行得出来，使我们真是如你所愿，能够过个蒙福的生活。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上次说过说，我们有要透过五个途径来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提到两个途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记得哪两个途径啊？我说的没错，上礼拜我说72小时之后你们就忘了90%啊，果然没有错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次的信息啊。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了，因为我想大概也差不多忘了70-80%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再次希望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因为你可以在上面你自己把重要的是神提醒你的话语把它圈起来，让你下次回去再看的时候你能够记住，你回去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看神怎么样带领你，神怎么样给你应许。那我们一起，如果你翻到你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19节到2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说，我们用五个方法、五个途径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在这圣经上。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经由我们的耳朵，表示我们有耳朵，我们来听神的道，并且听了以后，我们还需要领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耳朵来领受神的话语。同时，我有一个愿意接受的态度，欢迎着神的话借着我的耳朵进入到我的里面，我愿意让神的道、神能够栽种在我的生命里面。同时我们上次提到说，当我们来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四种的态度。第一个，我们需要安静，我们心里需要安静，我们口里需要安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来向我们说话。再者，我们需要平静。如果我们心里面愤怒不平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难接受任何听进去的东西，会让我们的心处于一个抗拒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心也需要平静。 再者，我们说到我们需要干净，我们要栽种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我们必须先把这个栽种的这个土地，我们先整理干净，让我们再把我们生活中这些污秽啊，这些邪恶啊，通通除去，因为这些东西会拦阻了神的声音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先出去除去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面要干净。再者，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谦卑，就是准备好神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照着去行啊，我们准备好照着神说的去行，我们温柔谦卑的来接受神教导我们的这些事情。当然我们说我们会听到我们所听到的，我们 95% 过 几天以后就全部忘记了，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借着耳朵，同时我们要经由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要仔细阅读圣经，并且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不是说很快的就读过去，而是对我们所读的经文有所反应，也有所反应，我把它放在心里面来仔细的来思想，我看的时候是非常详细的，非常专注的来读这段经文。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方法，经由我的手和我的口。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有五种这个观感嘛，所以这个下面就经由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口。那我们怎么样来用我的手和我的口呢？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口，这叫做查考圣经，详细的考察圣经的经文。请问读经和详细考察经文有什么不同？ 我想当然有很多的不同。读经一般来讲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圣经读过去，查考圣经是要仔细的研读这个经文。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上班做研究在研究某件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当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东西？会用到什么？你最少要拿出一张纸来，对不对？你要写下来，不管你今天是用电脑还是好，是用这个书本也好，我相信当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做研究的时候，你要拿这张纸来，把你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啊，记下来啊，然后还有我们还会当然你现在可以直接你说我不用纸，我可以直接记在我的这个 tablet 里面或者电脑里面，但不论如何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通常会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把它写下来，把它记下来。再者，你会做什么？你们做研究的时候还会做什么？和别人讨论嘛。对，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和别人讨论，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和别人讨论。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一个 project， 我们需要跟其他同事讨论。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两个部分用来读圣经的时候，就叫做研读圣经。当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当我来和别人来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查考经文的时候。所以查考经文如果是在一个小组比如说这个查经文一个小组里面的形式进行的话，就是对我们会有更好的帮助。一般的教会里面都有这个查经班嘛，像我们教会我们也不只是这个礼拜二晚上有这个查经班，礼拜五的团契里面我们也有安排查经的活动，在礼拜四，我知道礼拜四的姐妹团契里面好像也有一些查经的活动。根据研究的结果，研读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在聆听，同时你阅读，并且你把它记下来，还有你讨论，你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所以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眼睛，用你的手和你的口，一起来学习这神的话。我把我所学的我写下来，然后我讨论我所学到的。所以我希望你带你的圣经可以把一些你所学的你想到的你就来记下来，你觉得有重要记下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这是主耶稣说对他们那些人说的，应当要查考圣经。在新译本里面把这个查考圣经有些就翻译成这个研究圣经。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研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查考是经由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口。当我们如此彼此来研究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是从这个新约里面，同时我们也从这个旧约里面来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圣经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就记载有一个地方的人叫皮利亚，那个地方的信徒。皮利亚可以说是希腊里面的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小城市。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说，这地方人咸于铁沙罗尼家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一群人，他们正是在那边一起来查考经文，他们不单是看了读了，并且他们怎么样，他们研究，他们写下来，他们一群信徒在一起来探讨。这群信徒听了这个保罗的教导以后，他们又一起来更深入的来研究这个保罗所教导的。在许多的教会许多的教会的查经班，他们会将这个上个信息，就是刚过去那个周末讲台的这个信息的经文继续带到这个查经班里面来研究探讨，使他们可以对这个经文有更加深入的明白。因为毕竟当我们在讲台上传讲的时候，我们可能花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最多只能把这一段经文很大范围的这个说一下，并且崇拜的时间也不可能我们也不太能够让这个弟兄姐妹，最好在我们教会不太能够让弟兄姐妹站起来发问说这个经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够让你很自由的能够来做更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需要有另外一段的时间并且思考怎么样将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所以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把你所学到的，把你所听到的再好好思考怎么样大家来集思广益的来，大家彼此来见证怎么样把神的话应用在这个生活上。所以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在圣经上，除了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睛以外，我们还用到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口。那第四个方法就是经由我们的心经由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圣经上面。我们不但借着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方法领受神的道，并且我们怎么样，我们回顾它，我们思想它，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所以当我们能够回想来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它记在心里面了在雅各书一章25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既不是听了就忘，不是听了就忘他说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必然蒙福。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那么就是在听了神的话以后，在学习查考了以后，要把它怎么样记起来。如果你不记起来，就表示你听了就忘，要把它记起来，并且要怎么样呢，要常常如此，常常如此表示我们不断的这样做，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来思量，同时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而不是把它给忘记不是听了就忘，把它记在心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非常认真的，你希望你的属灵生命能够强壮，能够成熟，如果你不想要在你的属灵生命上永远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圣经里面讲的属灵婴孩，你不想要在你信主多年以后仍然像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只是个能够吃奶的婴孩，你想要说 我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我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姐妹，如果你想要在你的属灵生命上以及在你的个人的信仰生活上都显得这个强壮成熟的话，有一个最好的习惯我告诉你，一个最好习惯绝对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这样坚强的属灵生命。什么习惯呢？那就是把神的话常常背诵，神的话你常常背诵圣经的经文，我想这是在你生活中一个最好的一个习惯。你把神的话常常的记在你的心里面，把神的应许、神的安慰、神的道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说现在这个很方便圣经到处都买得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把神的话背起来？为什么需要如此？我告诉你，在你生活当中的很多情况下，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的圣经不在你的手上。当你面临试探诱惑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一本圣经打开在你的面前。主耶稣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 他没有说对不起，对吧？我先去查一下圣经，我记得有一句有一个是要跟你讲的啊，跟撒旦说你等一等，没有，没有。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圣经没有在；当你需要做见证的时候，圣经也不在你那里啊。这个啊，腓力遇到了太监，他们也说啊，对不起，我去查一下，你刚才都读哪一本书？以赛亚书是吧？好，你等一下，我回去拿一本以赛亚书的参考书回来，我来跟你讨论一下。没有，我相信他们有身上背着各种的羊皮卷，你要读哪一卷？我再翻一卷来跟你看。没有。他把它记在心里面。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当你生活面临压力的时候，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但是呢，圣经的经文却不在你旁边。圣经经文不在你旁边，所以在你平常的时候，你需要在这个平常的时候，把神的话记住在你的心思意里面。所以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可以马上想到神的话语，你可以马上用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鼓励啊，成为你的安慰啊。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记忆力不好，就跟这个牧师一样啊，记忆力也是很差，记忆力也不好哦，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文背起来。事实上，我们总是会把这个我们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背起来。什么是你心里面最重要？可能我们想说这个啊，最重要的电话号码背起来的，我会忘记我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太太的电话号码我不会忘记了，因为我是要找她寻求帮助啊。我会把最重要的日子背起来。什么日子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问我家小孩什么是最重要，他说他的生日最重要，那我说我太太的生日比我还重要啊，结婚纪念日很重要是吧？啊，不能忘记。所以我们不是不会记住任何东西啊啊！事实上，我们可以记住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人，他说他记不得任何东西，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啊，这个啊，几十年前有一部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啊，我年轻的时候那首唱那首歌的人叫什么名字？那流行歌曲叫什么？里面的歌词是什么样？啊，他可以记起来，他可以记起来。那有些人说他记不了任何东西。他没有办法把它背起来，但是他对这个股票的行情他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会记，其实我们会记，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我们总是会想办法把它记起来。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其实在座的有很多专家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记忆用到的是左脑，来左脑，左后。那我们人的右脑的记忆能力啊，其实比这个左脑更强上许许多多倍，但是我们一般的记忆是用到我们的左脑。所以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经常背诵啊，经常背诵可以开发我们这个右脑记忆功能啊。我就这个看过一本书，因为我其中一个孩子在学习上有一点这个困难，那怎么样来帮助他开发他这个脑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需要很多的背诵，所以有很多的见证啊。那有一个也是教会的这个啊弟兄姐妹的见证，他说他让他的孩子从小就背诵这个经文啊，帮助他克服他这个学习的障碍，所以使他的脑啊能够开发他这个右脑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没有损坏，或者是还有很多的功能的地方让他开发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从几岁开始背圣经？他们从小，我们以前中国人也是很聪明，但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已经不太背这个，以前我相信你们早时候如果知道在早期像这个早在文革之前，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都需要背诵很多的这个中文啊，这个文学啊，背诵这个我相信四书五经要背的啊，大学这要背的啊，这个很多的唐诗三百首要背的。我们现在最多背教小孩子唱什么啊，床前明月光，一首就差不多了啊。多背诵可以开发我们这个记忆功能，尤其是这个圣经的经文，当我们不能够把它背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思考。只有你把它背起来的时候，你才能把这话拿出来，这个啊主角能够有思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背起来了，那么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思考这段经文。或许我们在开车 去上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这个外面欣赏风景的时候，或者你在独处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安静独处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一些经文、你想到那些你已经背诵起来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记住任何经文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思想、你会错过了很多好的机会。你看到一个很好的风景，哇，怎么样来赞美神，你想不到、你想到说、这个朋友需要帮助，我怎么样来安慰他、没有， 你去教会吧。好，我们常常说好， 那你去教会，你去找牧师。那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一句安慰的话给他，圣经的话给他、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在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来形容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背诵起来以后并且拿来思考的这个行为，那就是、默想、所谓默想就是把这个经文背起来，然后拿出来在心里面来思量、英文就叫 meditate。 默想，我们对着默想这个字呢、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信徒很容易这个误解，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默想。一提到默想，有人会有这个惧怕感，有些基督徒甚至对默想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排斥，认为它是一个新纪元 New Age 的东西。事实上默想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也听过有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说他觉得说最好是不要默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默想和佛教的这个印度教的这些瑜伽这些打坐沉思这瑜伽里面的这个静坐，我们把这个默想和这些东西混为一谈。一提到默想，我们就 想到那些人盘腿坐在那边 手握莲花，是不是然后把他们说要把这个思想里面放空或者集中心思意念在某个事情上面，然后嘴巴里面还要念念有词。这种方式跟我们所说的这个默想完全不同。他们是坐在那里打坐，他们不能够走到哪里去，这些默想的人不能叫他说哎，你起来，你去哪里去哪里。他们呢是想要从这个原本就空虚的心灵里面想要发掘出一些根本就没有的能力来。那些、默想、不管是瑜伽的或者是戏剧，他们说哦，你要发掘自我的潜能，发掘自我的能力。但是问题是他本来就空虚的心灵本来就没有能力，怎么发掘出来呢？所以他们想一个原本就空虚的想要发掘出一些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默想是什么？我们所说的默想是什么？我们所说的默想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我可以一边散步一边默想，我可以一边走路的时候一边默想，我可以在这个一边游泳的时候也可以默想，我在山上的看风景的时候我也可以默想。我只要把这个经文背起来，我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也可以默想，我一边喝咖啡我也可以默想。我们默想神给我的帮助，神给我教导，神给我的安慰，神给我的应许，许许多多不是来自于我的，来自于神。我本来就是空虚，但是我可以默想这些从神而来的这一切丰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默想？圣经上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所说的律法书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这句话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吩咐，神的吩咐。他说这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就表示说你要怎么样常常的谈论，常常的谈论，昼夜思想。什么叫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就是默想。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圣经这一段经文，就是 meditate。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不是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听我讲说啊，你说啊是这神的话，我要想一想。不是你来查经班的时候来想一想，而是代表你每天从早到晚的思想。结果是什么呢？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是神自己告诉人的命令。神要我们默想这圣经里面的话语，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或许你会问我说，从早到晚都在默想的话，怎么样？ 那难道其他正事都不用干了？当然不是叫你默想而不干活。我们怎么样来昼夜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昼夜思想？你怎么样来昼夜思想？就是，那就是当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想起神在我们身上的吩咐，神要我们做事情的原则，不可离开那个做神原则，使好使你谨守遵行，所以好使我们不会犯罪。当我们每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这是不是合乎神的教导？这是不是神要我这么行？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神？所以他说如此，我们可以道路很通，如此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不会得罪神。当我们不会犯罪，不会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你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必然会蒙神喜悦。你知道为什么会凡事亨通吗？那表示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想过说是不是合乎神的吩咐，是不是违反神教导我们的生活原则。如果我们今天顺服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那神当然要引导我们，因为他说这是我的旨意，我要你这样行，他必然要引导你，他必然要祝福你，他必然要保守你，他必然要保守你。所以只要你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弟兄姐妹们，请你记住这一句经文，在约书亚一章八节，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节经文提到你凡事顺利的应许。神说如果你照着我告诉你的去做，你就会亨通，你就会凡事顺利。那表示什么？你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不是在这边来提倡什么成功神学，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神给我们人的应许。他说你会亨通，你凡事会顺利。但这亨通凡事顺利的秘诀就是什么？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换句话说，你把它背起来，然后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中三思而后行。那么中国有句话说三思而后行，怎么思？你看看你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思想它，使用你所背的经文来提醒你来遵行神的教导，那么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手中所做的事情就会凡事顺利。我相信基本上世上每一个人在都在希望在我们活的时候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凡事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想你们在座的每一个追求就是都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是吗？我们就是追求这个。你怎么样达到境界？很简单，经常默想神的话，思想它，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那如果说你的生活还没有顺利亨通的话，你不要问神说为什么，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按照神所告诉你的这个秘诀，你有没有按照这个秘诀来行。你说我的没有亨通啊，神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苦难，神为什么让我这么愁苦啊？神说我已经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了，总要昼夜思想，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我相信神不会骗我，神不会骗你啊，神不会骗你。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圣经上的方法，就是用我的耳朵来听神的话，用我的眼睛来读神的话，用我的手来做研究，用我的口来讨论，并且用我的心把它背起来，并且来思想神的话。别忘了最后就是什么，要谨守遵行，这就是第五个途径，谨守遵行，经由我的行动。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把神的话转化为行动，在我们心里面思想以后转变为行动。在这里说不要自己欺哄自己，什么叫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想说如果我听了神的话啊，我就得到啊，我就明白了。事实上不止如此，就好像啊，如果有这个家庭关系不和睦的信徒，如果他来问我说该怎么做啊，怎么样可以减少这个夫妻之间彼此的争吵，怎么样可以做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怎么样做个合神心意的妻子， 当然我想我会很乐意的来帮助他们，我会借着圣经来教导他们说，这个神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甚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跟他们上这个婚姻协谈的课程。但是就算他上完了整个婚姻协谈的课程，如果他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改变的话，你认为对他的婚姻会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我想没有。换句话说，就如同这里所说的，自己欺哄自己，你听了但是你没有行动的话，自己欺哄自己。我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理你的金钱，我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压力等等。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照着去做，你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现在说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骗自己，那表示什么？你根本没有得到神的道，你根本没有得到神的道。虽然我们知道说神的话，神的道是这个坚固的磐石，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上面，我们只听了，我们看见这磐石在那里，我们没有做建立，我们没有把生命建立在上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信徒，绝大部分信徒只相信圣经里面的某些部分，而我们只会去做那个我们相信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所做出来的其实表示说你相信的，你不愿意做的表示是你不相信。你愿意照着圣经上的教导，你愿意照着他那个教导去行的，那才是表示你真正相信的。所以我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个听到，单单听到的人必须是做个行道的人。有时候我会吩咐我的孩子去做某件事情，我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听见了吗？他们会有点不耐烦的口气说，知道了，听见了。但事实上怎么样？他们不见得会照着去做嘛。我想我很多人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也许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我们都来参加查经班，我们都来读神的话语，听讲道，来查考圣经，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一年又一年的，但是我们只是听，我们只是听，我们没有行动，这样的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请问什么叫信徒？什么叫信主？什么叫信主？什么叫信？信什么？信很简单，你相信信主，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的什么呢？当然，你相信他说的话，他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告诉我的，我就确信不疑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相信部分，有一部分他说的你要蒙福。我相信。那有一部分说你要这样这样做，不然你有危险。我们说神都有恩典，我们不相信他说的，我们不相信耶稣说的，我们不相信神说的，说这样会有危险，我们说你应该有恩典。那请问你是信他还是不信？我们只相信我们所想要信的，相信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知道，我们所接受的，所接受的。所以在这个一个山坡上，有很多人来寻找耶稣，想要来听闻耶稣的道，在马太福音记载，所以耶稣在山上来传，山坡上来传讲这个神国的道，就是这个喂饱5000人 那一天。当主耶稣讲完了，他就说了，他最后就提醒这些听到的人，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但他说了，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哪一部分呢？把这个就去行的，如果是你的事，你把它存起来。换句话说，你就是遵行神的道，你把神的话听了，放在记起来，放在心里面思想，运用在你的生活上面，应用在神，你对神的话有回应。但是凡我听见不去行的，在这句话如果用在我们现代， 就是说很多人，就好像很多人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个查经班，来读了神的话，来听了信息，但是却不去行。主耶稣说什么？他房子将要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倒塌的很大。这是主耶稣的警告，这也是主耶稣的这个应许了。立在磐石上，或者是倒塌的很大，你究竟相信哪一部分呢？你究竟相信哪一部分？所以不要只信，我们说信徒，我们不要只信一部分，一部分不相信，其实那就叫不相信。信没有信一部分，你不会说我爱我的太太，我爱一部分，这一部分我爱你，那一部分我不爱你，会不会？不会，爱就是爱，不爱就不爱。你爱你的孩子，我只爱你这一半，那一半不爱，不会。你信主也是，你说我相信你说的，或者我不相信你说的，你不会说我相信一半，那你觉得他说的有值得怀疑了。其实弟兄姐妹注意，雨淋水冲风吹，这不是什么狂风暴雨，这不是什么龙卷风，雨淋水冲风吹，请问哪一个房子没有经过雨淋水冲风吹？请问哪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经过，生活没有经过一些小小的这个艰难，没有小小的挫折？我想这是雨淋水冲风吹，是房子必然经历的事情。我们生命中的难处，这些挑战，这些艰难，是必然会经历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会经历。神没有说当经过龙卷风的时候或狂风暴雨的时候，而是说当我们生活中经历这些会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就像这房子一定会经历着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如果我听了照神的话不去行的，就会造成房屋倒塌，造成他的生命亏损。什么在什么时候？不是只有在狂风暴雨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生命陷入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就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你的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怎么样？很大很大。我实在看见，我看见很多信徒信主很多年，他生活里面仍然充满愁苦，有些信徒生活了也是一样信主一段时间，他生活里面充满喜乐，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环境是一样，看见不同就是因为有一个愿意常常把神的话放在他心里面，常常思想，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他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的生命建在神的话语上面，有神的话托住他，有神的应许托住他，有神的安慰托住他，神的话成为他的磐石。那有一些焦虑不安，有一些彷徨失措，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根基可以托住他。弟兄姐妹们，我真的不愿意，我也不希望说这个房子倒塌并且倒塌，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信徒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在上个礼拜天我们提到说，我说我不知道2012年前面的日子是怎么样，你的生活会经历怎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困境摆在你面前，我不知道，也许是2013年2014年2015年，但是 我知道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你的生命必然会面临极大的亏损。不是我说的，主耶稣这样提醒我们，但我也的确看见过很多那些生命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走来极为辛苦。你生命中的磐石是什么？不是其他人的意见，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潮流，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因为这些东西像这个流沙一样，流沙一样不可靠，随时会变的。你必须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一个不会动摇的根基上面，那就是神的真理。当你把你的生命建立在这个坚固磐石上的时候，把这个真理建立在真理上的时候，这真理几千年来都不会变，几千年前是这样，几千年后也同样是这样，不会改变。神的话是永远坚固的磐石。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的生命是不是已经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答案很简单，我刚才也提过，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建好在这个磐石上的话，你会发觉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有各样的忧虑，常常有各样的忧虑，因为这个沙土是不稳固的，当根基不稳固的时候，房子就会怎么样？动摇。所以你就感觉到有压力，常常忧虑，心里着急，没有平安，心中愁苦，没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的房子不坚固，你的生命不坚固，没有建立在磐石上。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现在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是建立在你的事业上，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不能够保证说什么时候会失业，一个工作岗位可以做多少年，所以你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你银行的存款上面，还是你退休账户上面，还是股票市场上面？我告诉你，没有一样是稳固的根基，只有神的道是坚固的磐石。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是把这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一半一半？哎呀，我信心软弱，我能不能做一半啊？做一半。哦，我部分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部分建立在我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上面，好吧？当然不好嘛，当然不好。哎，我考一考大家，请问你是否记得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一节经文，告诉你说怎么样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都顺利的应许？有没有还记得？哇，还不到二十分钟，哇，什么样的秘诀？有什么秘诀让你凡事亨通？昼夜思想，然后呢？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部分的话，是不是？某些的话，我喜欢的话，不是，一切的话，这个是秘诀。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如果你遵行，如果你想要凡事顺利，你想要亨通，想要亨通，记住，不是部分，一切，啊，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绝对不是说啊，我一部分遵行一部分，不是啊，因为我信心软弱，所以我可以不遵行。我相信，不管哪个时代的人，信心都软弱。我相信神在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绝对不会说以色列人啊，你的信心是最好的，所以我跟你讲这句话啊。现在的信徒，你的信心够软弱了，所以你遵行四分之一就好。没有，这句话是给我们每个人，我们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生命？透过我们的耳朵、眼睛、手和口，我们的心，最后就是我们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曾经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The Navigator 领航者，这个机构到现在差不多有80年的这个历史啊。他的创办人这个 Dawson， 他为了帮助这个其他人更容易记住，用这个5个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他就用5根这个手指头来做比，他就画了一个图，用这个5根手指头啊，用这个形容说我们怎么样来抓住神的话。他把这个最小的这个指头比作是耳朵来听见神的话，这5名指代表眼睛啦，啊，然后啊这个啊中指代表你用手和口来学习，啊，10指代表你把它记起来背起来，大拇指代表你思想啊，来思想。当你把这5个手指一起拿来用的时候啊，来做出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紧紧的抓住神的话啊，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神的话，你就做出行动。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用你的这个耳朵来听，除了你到教堂之外，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没有打开圣经来读，那么你只是用你的这个小指头来抓住神的话，你知道会怎么样？当你用小指抓住神的话，我告诉你，神在，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神在你旁边，撒旦魔鬼也在这附近。可能你前往这个停车场路上，或者你下楼吃饭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哦，他已经，所以那个撒旦已经把这个你的道从你的心里面把它夺去了，哦，或夺去了，你会忘记95%，哦，他会用其他的事情来让你忘记更快。所以如果你是用听的，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紧紧抓住真理，哦，你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建立在这个不可动摇的这个根基上，如果你说我不只是来到教会来听神的道，并且我每天阅读它，我相信会更好。你用2个手指啊，但是同样的，看见、听见不够，很容易让这神的话从你手中滑落。所以，如果你说我听了、我看了，我也好好的来查考神的话，我做研究，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彼此讨论啊，然后我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的来默想，我常常的默想。 怎么样应用，然后把它活出来，那么你就已经紧紧的抓住神的话。当你紧紧抓住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神的话从你心里面夺取，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真理从你心里面把它夺取，从你心里面把它夺取。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稳固的根基？那就是只有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当你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你将不会是一个充满忧愁不安的生命，而是一个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而是一个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个神所应许的不可动摇的磐石上。让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弟兄姐妹们，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的生命还没有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上，所以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是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上，你愿意你在世上的生活可以蒙神的祝福，过一个凡事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的生活，如果你愿意真的让你的生命建立在这不可动摇的磐石上，我希望你跟着我做下面的祷告。你在心里面跟着我做下面的祷告。亲爱的主，我真的愿意将我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那可动摇的沙土上面。我愿意我的生命是用真理来作为这稳固的根基。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建造在你所给我的圣经上。也许我之前没有做到，但主，我现在愿意在你面前重新立定心志，我要来更好的学习你的话语，我要用我的耳朵来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我预备好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我愿意看听见你和我说话，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来接受你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眼睛来读你的话。主，我也愿意在我的生活当中来建立一个经常读经的一个好习惯，同时我也愿意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来研读、来查考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更帮助我，我愿意将你的话语来记在心里面，也许我的记忆力不好，但是主啊，只要我愿意，你必然帮助，把你的话记在心里面，来常常的思想它。所以当我在我生命中有需要的时候，主啊，我能够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自己，来成为我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帮助。主啊，我也愿意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论是早上发生的事，不论是中午我要行的事，或是晚上我要做的事情，我都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作为我对你恩典的回应，作为我对你这位救赎者的回应。主啊，这是我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因为你自己清楚看见我心里面我所愿意的。主啊，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